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呢，写作日常生活中的小旅行。顾名思义呢，今天我们不是要聊什么伟大的旅程，不是说要去了解锁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又去认识了哇一个宏大的历史。今天不是讲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旅行。那因为是小旅行又是日常生活，所以呢当然会分享我上个周末呢，对，我去了一个我家附近的瑞典移民小镇，在那边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那就比较是属于那一种周末随便去一下的小旅行。所以呢这一集的闲聊成分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我想呢，在我们刚做完哇，连续三集这个分量非常重，而且呢投入的时间和力气都非常多的巴西之后呢，我想来闲聊一下，应该也是还不错的。不过说到这个闲聊，其实我每次想要在节目上闲聊，我自己老实说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犹豫。为什么会犹豫呢？第一个是我不算是非常擅长闲聊的人，我喜欢跟人家聊天，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跟人家聊天就会很自然的进入这个知识啊还有资讯的交流里面去，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这个把别人资讯轰炸的太辛苦一些。那对我来讲，这种交流往往比真正的闲聊要容易，所以第一个我其实并不是真的非常擅长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让人家感觉到轻松的闲聊。那第二呢，我发现说其实闲聊这种东西齁，节目听众很多，不是每一个听众都喜欢听闲聊。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已经算是很少在节目上闲话家常的主持人了，每一集节目几乎都是非常直接很快的就切入重点。我就发现说听众里面有一些人其实是喜欢听闲聊的，特别是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然后可能觉得有时候听主持人聊聊天会比较有亲切感的。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们就不喜欢闲聊，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一个主持人明明的标题就是写某某国家，然后你开头还要花五分钟再讲一些跟这个国家无关的事情呢？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听众，他们甚至呢会在一些平台上面留言，讲的还蛮不客气的。对，有时候听到也是会觉得说，有点挣扎，是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看呢？好，总而言之呢，我想我这一集算是节目让自己休息一下，轻松一点的节目，所以呢会比较生活化一点，比较有一点闲聊的成分。那聊的呢也不是太大的旅程，但是呢，对，就当作是这个周末呢和各位听众一起放慢步调，稍微休息一下。那除了聊这个瑞典移民小镇之外呢，我也会先来聊一下这个节目的近期动态。好，讲到我们节目近期的状态呢，这个2025年已经过完三分之一，已经过完快要前五个月了，已经快要六月，天啊，已经快要过一半了。那今年为止呢，没有做到每个礼拜都更新，不过呢，还是定期都有内容的产出。最近刚做完的呢是巴西系列，我觉得巴西系列，我听到好几位听众的回馈是说听起来蛮过瘾的。那说实在，我作为主持人，我自己也做得蛮过瘾的，因为真的是去好好认识的一个我过去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那也是把我在旅程中收集到的各样素材，不管是当地的故事、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文化的背景，或者是说呢，对，收了很多现场的声音，都把它放到节目上面来，那可以把这三集的节目非常扎实的呈现出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超有成就感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对，很有成就感的另外一面就是，对，其实真的做起来蛮累的齁。相较于我之前做米国放大镜，那米国放大镜每一集是比较短嘛。那而且就是以我的聊天为主，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素材，所以做起来会比较快。那巴西系列我大概有发现，我每一集大概都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录音还有剪辑，可能这个收集整理资料就是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录音再加上剪辑呢，对，可能又是快要十个小时了，真的是很难在一个礼拜之内做完。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巴西系列连续三集做完了。其实巴西我还是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讲的，这三集的三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并没有把它全部讲完。不过我是想说，作为主持人呢，对，一直在做同一个国家或者是同一个地区呢，可能还是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疲劳，想要换一个话题嘛。所以呢，这个巴西系列的三集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边。那如果以后呢有合适的时机的话，也许我会再继续把巴西还没有讲完的东西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好，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内容呢？我们先讲一下哦，这个6月20号是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的周年庆。对，我们2025年呢，我们终于要庆祝五周年了。对，我们节目竟然已经存在五周年了齁。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意外，说哇，原来我们这个节目竟然有办法维持那么久。好，那当然照例呢，每一次节目周年庆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做一些特别的企划。目前我还在想要做什么企划，不过有一个确定会有的，就是呢，按照惯例呢，那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会开放大家来投稿问题，我会在节目上呢念你的问题并且回答。哦，那今天录音的时间大概是5月下旬嘛，到6月20号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哦，所以从现在到6月20号之间呢，那如果各位对于主持人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最近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有什么想要听更多想要敲碗的话呢，都赶快不管是 email 啊或者是私讯赶快跟我讲。哦，或者是五周年你有想要说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企划想要叫主持人做，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敲碗说这个主持人要不要赶快来发一个跳舞的影片之类的。好，我先不要随便开支票，但是大家如果呢对想要敲碗什么有趣的这个企划来庆祝五周年的话呢，那欢迎在接下来的几周以内呢跟我说。好，那在6月20号之后呢，我们节目的下半年会做什么呢？很多人在问我说，现在巴西系列做完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回归米国放大镜了呢？我发现米国放大镜后，我自己后来在事后听大家的回馈，还有我看那些收听表现的时候，我发现米国放大镜很有趣，它是一个所谓分众比较明显的主题，就是我发现说，有些人他就非常特别喜欢听米国放大镜，然后也有些人他对美国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他会把这一些米国放大镜的系列把它跳掉后，所以你会发现说，好像说这个数字上看得出来说，米国放大镜以外的内容，好，比如说每一集，好，假设是100个人听的话，那米国放大镜系列呢，对，可能每一集也许是比如说70个人听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差别，然后这两个基本盘是很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对，只要不是米国的可能每一集都是100个人听，然后只要是米国的话呢，每一集就大概70个人听，所以对，这个算是我发现说原来米国放大镜和其他的节目内容算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分众群体，那各自有各自的基本盘。好，那不过不管大家是怎么想的，对，因为我自己还是希望可以把米国的50个州都讲完，所以预计接下来呢，大概6到8月后，大概在这个时间呢，我会把剩下的米国放大镜把它做完。那目前规划呢，大概会有7集到8集的内容。那我会把重点尽量放在是说，不管你是不是住在美国，只要你对这个世界有些基本的认识，你都会觉得说，有感或者是有趣的东西。好，希望让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对不同类型的内容有兴趣的听众呢，都可以听到一些觉得蛮有意思的内容。那我去年的旅行呢，其实我还有去厄瓜多健行，然后骑高山自行车，还有呢我在澳洲去拜访了这个澳洲和巴布亚纽几内亚之间的岛屿。哦，那这些行程其实我都还没有在节目上分享过，这个后面呢也会找机会来做。那当然我自己呢今年还是有伊斯兰世界以及呢南亚这个地区的取材计划，那也是在今年比较后面的内容里面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好，刚我们聊了一些节目接下来的规划还有近期的动态，那现在呢就还是来聊一下我最近这个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的小旅行，去探索这个瑞典移民小镇的一个故事。哦，那现在时间是5月嘛，生活中大家知道说我平常是在科技产业里面工作，那通常在美国来讲的话呢，从年初大概到5月左右，算是一个各个专案都推展的非常快速，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deadline， 很多的死线必须要去顾及的一个时间。好，那过了五月大概就是慢慢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点。好，那同时呢这个时候天气也开始暖了起来，白天会变长，户外活动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就是当大家觉得说哇这个美好的夏天又来了。好，不过话说回来呢，我有时候还是觉得是说我工作还有生活的地方是一座山谷嘛，这座山谷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有介绍过，就是矽谷。那这个地方呢有时候觉得 得说哇，生活中常碰到的事物，或者是常跟身边人聊的话题呢，还是有一点离不开科技产业。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我周末假日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如果想要稍微脱离一下这个科技产业的文化呢，那我就会去探索一下我周遭来自各国移民他们的社群、他们的食物，还有呢他们生活的地方。那就刚好呢，在上个周末5月17号呢，我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小镇上呢，他们有一年一度的瑞典文化节。好，说这个地方不远，其实也并不是说真的那么近啦，开车大概要3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这个距离我想就美国或者是加州的这个生活来讲，算是相对不算太远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在加州的中部的农业带，诶，那边怎么会有瑞典人住在那里呢？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就对终于租了车，然后离开了平常居住生活，然后一天到晚都在讲科技，一天到晚都聊着 AI 的这一座山谷。离开这一座山谷呢，首先要翻过一道山脉，那过了这一道山脉之后呢，又来到一座更大的山谷。那这边呢是加州的中央谷地 Central Valley。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绷过后，它是一个南北长800公里的超级大山谷，那里面呢可以说是美国的粮仓，大概美国有1/3的蔬菜还有1/4的水果呢都来自加州，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中央谷地这个山谷里面种出来的，所以这边呢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要拜访的这个瑞典移民小镇呢，它叫做 Kingsburg K-I-N-G-S-B-U-R-G Kingsburg， 它也是在这个农业山谷里面的其中一座小镇。那还没有停好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说，诶，和很多这个农业小镇一样，这个镇上有一座非常醒目的水塔。那他们故意呢，对，在这个水塔上面呢，把它做成有点像茶壶的造型，故意帮这个水塔呢加上了把手以及壶嘴的部分，还有彩绘，让它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茶壶一样。啊，停好车之后呢，我们走到这个镇上，哇，这个时候呢，因为算是文化节嘛，所以呢人就非常的多。来到这个镇的中心呢，首先你会看到说，诶，这边有很多这个马的造型，然后漆成红色的这个木雕吼。那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呢叫做达拉 horse， 达拉马吼，算是瑞典的一个文化象征吼。它是用木头把它雕成马的形状，通常你看到的版本是有点像氧化铁的那种红色吼。这个氧化铁是网络上用的那个形容词，氧化铁的这个红色。那除了这个红色的马身之外呢，再用像是白色呀、绿色、蓝色等等的漆呢，去把那个马配的部分把它漆出来，它是瑞典的文化象征物之一。据说啦，据说连宜家家居、连 IKEA 都有在卖。好，那这个时候我来到这里呢，哇，人很多，然后市中心有大概5到6个街区呢都已经封街了。上面呢大部分是一些小贩，有一些人身穿北欧的传统服饰，你也可以听到北欧的音乐，然后看到北欧的舞蹈表演。那甚至路上你也看到有些人在戴着那个头上左右边各长出一只脚的那种刻板印象中的维京人的帽子，那个当然不是维京人传统的东西，是后来欧洲社会对维京人一个刻板印象的展现。那路上呢，你甚至可以看到有瑞典的地图，诶，介绍瑞典各省。身为地图控呢，我总是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那但是其他人其实就是当地的商家或者是摊贩，和北欧呢倒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好，那据说呢，这个小镇 Kingsburg 他们连续举办瑞典文化节呢已经非常多年了。不过这边我们还是要问个问题，究竟为什么最初瑞典人他们会来到这个地方居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把时间先拉回到19世纪。19世纪呢可以说是欧洲人移民美国的高峰。那欧洲当时呢其实各国都有这个人口增加但是资源不足的问题。那另外还加上说，当时呢，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有冲突，以及在一些国家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教派的人之间的这个对立呢是越来越严重。那甚至呢，对，虽然现在我们觉得北欧 这些国家好像社会福利都很好，都很有钱，也发展得很好。但是其实呢，一直到1860年代呢，瑞典都还曾经有过饥荒，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呢，这个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好，那在同时的美国呢，其实同时的美国还没有变成世界强权，可是呢，美国已经开始往中西部开发了。那移民们呢，他们就会沿着铁路一路呢往西部前进，他们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那甚至是用免费的方式呢获得土地，在那边定居，在那边开垦。那对于瑞典人，特别是当时社会地位比较低的这些瑞典农民来说呢，你看在所谓的新大陆新世界有那么多便宜的土地可以去耕种，可以找到新的生活，所以呢就有大量的瑞典人呢移民到美国，那大部分呢是来到中西部。所以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美国人口这里面呢已经有80万是瑞典人，那瑞典全国人口呢估计有1/4都已经移民到美国了，这个国家已经慢慢有点被掏空了。那光是在芝加哥这座城市呢，20世纪初就有多达10万的瑞典人，这个数字呢比当时这个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整个城市的人口还要更多。那现在我们知道一些美国的品牌，比如说呢这个连锁药房 Walgreen 百货公司 Nordstrom， 其实这些呢都是瑞典裔的美国人所创立的。好，那瑞典这个移民到美国这件事情呢，他们不只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对瑞典也是。这个移民的故事呢后来变成了瑞典的文学经典。那这是有一位作家叫做 Wilhelm Moberg 维尔海姆莫伯格，这位作家他写了这个移民四部曲，那去描述呢瑞典人他们移居到美国明尼苏达州这边的故事。好，那在瑞典呢成为经典，然后也多次呢被改编成电影，那甚至到更近代呢还被阿巴合唱团的其中两位成员呢制作成音乐剧，在舞台上扮演。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Kingsburg 这边，早期呢因为加州这边农业开发的关系，所以同样呢有吸引到一小批的瑞典人，但是呢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已经没有那么多瑞典人了，只是说呢他们这个 Kingsburg 他们为了要发展观光，为了要保存记忆呢，还是刻意呢去留下这些来自瑞典的文化符号，然后呢把街道弄成有点这个北欧的风格，每年呢都在这边举办文化节。哦，这边我还要顺带一提，加州其实有另外一座也是跟北欧有关的观光小镇，叫做 Solvang。 哦，那 Solvang 它是一座丹麦为主题的小镇，那这个小镇非常有名，很多人如果是在洛杉矶到旧金山之间如果是开海岸公路的话呢，都会在那边停下来看一看。好，那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这个小镇，我们讲的是瑞典小镇，不是丹麦小镇。那相较于这个丹麦小镇呢，这个瑞典小镇 Kingsburg 呢就相对比较默默无闻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快速的复习一下这个瑞典这个国家和我们生活中有关联的一些事物，因为其实瑞典人呢特别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有些品牌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的，那包括那个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要念成 IKEA 还是 IKEA 还是 IKEA 的那个宜家家居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有些人你或许会去买H&M 这个品牌的衣服，或者是呢你会去买 Fjällräven 俗称小狐狸的这个户外品牌的装备，还有呢现在大家有一些人呢你可能是用 Spotify 这个 app 在听我们的节目。好，那这些呢都是来自瑞典的品牌。那其实我们节目上呢我们也讲过非常多次的瑞典，那第一次呢是 EP46， 我们由郭灿宇分享讲了很多跟瑞典有关的冷知识，包括说瑞典呢竟然和这个清末明初的改革者康有为有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那 EP87 呢我们是讲瑞典的国王小径的践行，那这是这个小狐狸户外品牌他们所举办每个人都可以报名的户外践行活动。 EP135 呢，那我们是由一位来宾邓邓他分享瑞典的法罗岛，他是去探访瑞典的知名艺术片导演伯格曼他所居住还有创作的地方。最后呢 EP196 呢，对，我们是在介绍美国的达拉瓦州的时候呢，那有稍微提一下早期，对，早期瑞典人也是有殖民过美洲的。所以以上呢是我们节目上曾经分享过和瑞典有关的内容，欢迎大家呢回去复习。 那今天的节目上呢，我还是来讲一点我在这个 Kingsburg 这个瑞典移民小镇所接触到的瑞典的音乐还有舞蹈。讲到瑞典的音乐呢，当然我想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这个红遍全球的这个乐团阿爸。那这个阿爸拼法是 ABBA， 它是有四个人组成，四个人本来是两对夫妻，不过他们后来都离婚了。两位男性成员的名字呢是 B 开头，然后两位女性成员的名字呢是 A 开头，所以组合起来呢就是 ABBA， 读法呢是阿爸。那他们活跃年代其实还蛮久以前的，其实是1972年到1982年之间，所以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他们唱的那些歌，大多数呢其实都已经有差不多快要50年历史了。但是很有趣的是说，我觉得这个阿爸特别是那两位男性成员，他们很会在不同时代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所以变成是说即使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后来还是每个时代呢都会有属于他们的阿爸的记忆。那比如说以我这个辈分来讲，我们对阿爸比较熟悉的话，大概就是他们的歌曲后来改编成了音乐剧以及电影妈妈咪呀的系列，由这个中文俗称梅姨的这个梅丽史翠普主演。那这也算是跟我同辈人呢我们更认识阿爸作品的一个主要的管道。好，不过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阿爸，我们要来聊我在现场呢看到一个瑞典的乐器。那这个乐器呢叫做 Nikkei Harpa， 那它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有人把它叫做这个键盘提琴或者是键盘小提琴。什么叫做键盘提琴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在拉小提琴的话呢，好，假设你是右撇子的话，那就是右手去拉弓，然后左手去按弦，用那个弦去控制音高嘛。那这个键盘小提琴呢，右手一样是拉弓，但是左手的部分呢，你不是直接去按那些弦，而是按弦下面有许多的琴键，那用这些琴键呢去控制弦。那这个乐器呢，其实后来在其他欧洲的国家呢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瑞典是这种键盘小提琴的发源地。那它的声音呢，我觉得比小提琴要再沧桑再深沉一点点的感觉，所以当天呢在现场就看到哇，有许多人呢在演奏的这种键盘小提琴 Nikkei Harpa 这一种乐器。除此之外呢，各位知道说我最近几年呢开始喜欢用舞蹈去解锁各国，所以呢对，在现场呢我也去加入学习了一下怎么样子跳北欧的舞蹈。那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啊有一群住在加州各地的来自北欧的移民，他们很多人年纪都很大，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还是会固定会聚集一起跳舞。好，那他们一起跳的这些传统北欧舞蹈呢，我们学到的大部分是社交舞，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有其他除了社交舞之外的这个舞蹈类型。好，不过我就讲社交舞的部分。好，那常常是围成一圈来跳，很有团康舞蹈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呢是全部的人围成一个圈这样子，所有人一起跳。那有时候呢又会分成两两一组。那当然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呢是这样一段一段跳，就是你跟你一个舞伴呢会跳一个循环，然后跳完这个循环之后，到下一个循环之后呢，换一个舞伴，然后再去跳这个循环。那这样子不断的换舞伴呢，可能会反复个六次啊、八次或者是十次这样子。讲到这边，跟我同年纪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什么歌曲呢？对，就和我们在学生时代有些人跳过的第一支舞，这个我们以前办营队的团康歌曲呢是非常类似的。而且对这个，其实北欧的这些社交舞它有很多这种元素，其实和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跳的这个萤火晚会的舞蹈呢还蛮像的。那也让我再一次呢有机会去用舞蹈解锁新的文化。我必须要说啦，相较于我之前跳那种宝莱坞啊或者是巴西这个，瑞典的舞蹈呢，对，我觉得真的是相较来说呢非常的亲民，不会让人太累，不会让人流太多汗，所以呢，也还蛮推荐的。好，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 Kingsburg 这个瑞典移民小镇上面逛的时候呢，突然撞见了一个超大的惊喜。那当时呢，我是在这边一家瑞典的纪念品专卖店里面，里面就有很多从瑞典进口过来的，不管是书籍啊或者是这种手工艺品等等的，也算是他们的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逛着逛着呢，不得了，出现了一本我小时候很喜欢的绘本。那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期这个绘本竟然可以在一个瑞典的纪念品店里面贩卖，所以看到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惊喜。好，那这本绘本呢，叫做 Linnea in Monet's Garden、哦、那它中文翻译我小时候读的版本呢叫做小莲游莫内花园、哦、小莲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哦、英文是 Linnea、哦、那他去一个莫内的花园、哦、那这个莫内呢有些地方翻译成莫奈、哦、就是知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好，那这个绘本呢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它是描述呢一个叫做小莲的女孩。小莲这个女孩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然很喜欢植物还有花朵的人，她的造型呢就是穿着白色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草帽。而她的邻居呢，她的邻居是一位退休的园丁，叫做布伦爷爷 Mr. Bloom。那这个小莲呢就常常跑到布伦爷爷那边去看书，那看着看着呢他就看到法国的印象派画家莫内他所画的睡莲的图，就觉得非常的喜欢。那布伦爷爷呢看小莲那么喜欢这个画呢，就跟小莲说，哎，你知道吗，你是可以呢到巴黎这座城市他的郊区呢，你可以去看真正的莫内花园、哦、这个你可以去看到说，哎，真的那个莫内他当时所描绘的那个睡莲他所在的这个花园是长什么样子。好，那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呢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就跑到法国去，绘本呢就是在讲他们的巴黎之旅。好，那我仔细想想我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绘本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我发现我很小就很喜欢看那种非虚构的东西、哦、我不太喜欢看那种完全是只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面的设定，我更喜欢看到的是一些、欸、我在现实世界真的可以找到的东西。对，那这本书呢它当然虽然故事是虚构了，但是它本身结合了巴黎这一座城市，然后莫内这个画家还有印象派的介绍、哦、以及呢它这个里面有描绘出很多就是现实世界真的存在的场景，那不管是故事性、哦、或者是知识性呢都非常的充足。我自己身为一个从小就很有旅行魂的人呢当然是非常喜欢这本书、哦，所以当我在哇意想不到的在这个瑞典的纪念品店里面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哇真的是超级的兴奋、哦、当时我还赶快传 LINE 跟我家人说，哎、欸，我发现了这一本我小时候很爱的书。然后我妈一看到我写这个讯息呢，我妈马上很得意的是说，嘿，当年是我买的哦。好、哦，身为母亲我想她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好，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讲法国讲莫内的绘本它到底和瑞典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商店里面呢？好，那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一本书小莲游莫内花园它其实本来是瑞典出版的，也是以瑞典文去写作的一个绘本。那它的作者呢叫做 Christina Brock， 然后的绘者呢叫做 Lina Anderson， 他们两位呢都是瑞典人。那这个绘本用瑞典文出版之后呢，因为太受欢迎了，所以后来呢被翻译成各国的版本。那中文版的部分的话，我小时候读的中文版呢是由汉生出版社出版的，那中文名称就叫做小莲游莫内花园。那后来呢这个版权据说是被远流出版社给买去了，并且有重新翻译，所以现在你如果在中文书店找到的新版呢是叫做和小莲一起游莫内花园。那我就发现说，哎，当我慢慢了解说瑞典人对于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呢对于这一种不多不少刚刚好这种平衡生活的向往、哦、当你知道瑞典人对这些事物的执着的时候呢，你就更可以理解这本书背后的文化脉络、哦、你可以理解说，诶，为什么这个主角小莲和布伦爷爷大老远跑去巴黎，但是为的就只是要去看那个莫内他曾经居住还有作画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呢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哦，顺带一提哦，这个小莲的名字呢 Linnea、哦、它是来自一朵花，而这个花的名称呢又是为了纪念瑞典的生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哦、就是以前生物课读过的那个林奈生物分类法的创始者林奈、哦、这个 Linnea 就是从林奈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绘本连主角的名字呢都和瑞典的历史呢是很有关系的。那这本书呢我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它是比较适合小学生年纪看的绘本，也很符合我们节目的旅行主题。所以呢，对，之前有人私讯跟我说希望可以推荐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看的一些旅行书籍或者是绘本，那这边呢就推荐这个绘本给有在收听的爸爸妈妈们。那另外也讲一下，我正好今天录音前看到最近在台北的富邦美术馆呢有印象派的画展，那包括这个莫内画过很多睡莲的画，其中一幅呢也会在这一次的印象派画展里面展出。好，这个不是活动宣传也不是业配，我绝对没有接到这个合作邀请，只是呢正好看到，所以就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算是生活中的日常小旅行，只是一天的时间，只是在家附近呢去看一个瑞典的小镇，那透过呢去听他们的音乐，跳他们的舞蹈，去了解不同的事物背后的故事呢，更了解这一群人。那也很意外的呢，对，在这个小镇上呢撞见了我小时候最爱的这个绘本《小莲游莫内花园》。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次提醒吼，6月20号是我们节目的5周年，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还没有6月20号的话呢，那可以开始投稿你想要问主持人的问题，或者是敲碗这个主厨庆祝5周年庆要做什么特别企划呢。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你生活中呢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旅行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呢和我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